愿弟兄姊妹平安。谢谢 Samuel 给我们念了那个啊，但是在这里，我想大家跟我一起念另外一段经文。好，让我们一起念诗篇十九篇。好，不会太少吧？那个字，好，让我们一起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人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金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放着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收着这些便有大享。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是给我们你的恩典，这是你自己的说话。主，让我们以为宝贝。当我们今天展开你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肠变受警戒，我们就能够来到你面前，守节心清，我们俯伏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那个 BC 省政府原本打算九月解除所有疫情带来的限制，所谓进入第四阶段的那个开放，无奈疫情却不在人的掌握之中。自从罪进入世界以后，苦难和疫病如影随影随形的和人共存。我们离不开罪恶，我们离不开苦难，病、疫病都是一样。上帝的常态，自从罪进入人的世界以后，变成了世界的无常。现在世界里面唯一的常态就是无常。与此同时，教会在计划如何让弟兄姊妹安心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回到从前一样。事实上，当日犹太人70年以后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不乏人憧憬着过去的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第三章记载为圣殿的根基献奉献的时候，当中见过所罗门本来荣华圣殿的老年人不禁落泪痛哭，因为当年的犹太人自此有上帝的眷顾，以为圣殿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了上帝的吩咐，谨守遵行律法。罪进入了犹太人中间，是所罗门圣殿的辉煌不在，就算再回头重建，一切都已经改变。同样，今天是九月第一个星期日，我们渴望回到教会崇拜。固然崇拜聚会没有省省政府的限制，假如套用以斯拉尼西米的场景，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那个光景。不过以斯拉尼西米的现实正正就是要告诉我们，回归的重要性并不在乎回复从前的一模一样，回归的重要性在乎我们重建了一个更新的秩序。九月是传统迎新的日子，也是大部分人从暑假到的游闲回归到一个有秩序的那个有规律的秩序。学生们要开学啊，教会也恢复正常的主日学课程，团契聚会也变得有规律。我们迎接新的一个里程碑，我们首先欢迎大家回到教会崇拜，参加主日学，甚至在教会举行团契聚会。 当然我们会依随必须省卫生当局的指引和限制，但现实上这是一个非比从前的正常。时代随着环境事实的改变，其实我们更需要改变。《尼希米记》就是指导我们改变中的更新。不错，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白费殆心，需要重建圣殿作为宗教和敬拜的中心，重建城墙，以致耶路撒冷有政治和生活的重心。这都是尼希米作为政治领袖的使命，也是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意向。但是在所有中心的存在，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属灵的生命。如果以斯拉记的重点在重建犹太人的敬拜生活、纯纯的信仰，尼希米是重建秩序。生活的秩序由重建城墙开始，在担惊受怕的时候，常常给那个犹太人实质的安全，也是实质的稳定，也为犹太人带来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因为你可以每天晚上回到城里面，关了城墙安睡，这个有规律的生命。但是在尼希米记的正中心，这是第八章，尼希米记十三章叫做第八章的时候，就出现了尼希米变成配角，以斯拉以主角的身份重新的上场。以斯拉所做的正正是以斯拉的呼召，文士，通达圣经的文士，这是精通圣经的文士。明显这里的尼希米记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已经重建的时代开要展开的时候，属灵的更新是大前提。除了具体敬拜的中心在圣殿，实在生活的中心在城墙以内，那更深层次的信仰中心就在耶和华的律法圣经。所以尼希米记在重建犹太人秩序之先，以斯拉再次上场。以斯拉和尼希米的生平是重叠的，在耶路撒冷的时期也有重叠的，并不是一先一后，而以斯拉尼希米的写法是以主题的铺排，而不是时序的铺排。Excuse me， 如果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各有各自的岗位，如果简单的分开来说，以斯拉比较注重信仰和属灵重建，尼希米比较注重政治和生活的重建。政治和生活的重建始于敬拜，渐渐开展了有秩序的生活。到了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属灵的重建。而尼希米记第八章就是更深层次属灵重建的第一步。经文记载犹太人在水门外搭建了那个高台，明显是因为他计划人数很多的聚集，需要水门外宽阔的地方，众民才能聚集。那个原因是让男女老幼，凡能够明白圣经的都能聚集。盖因圣殿有男女与人的分隔，间接令到女性未能进入。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指引，由此之中律法的宣告是提供给每一个听得明白能够了解的人。所以中文圣经可能有时候那个翻译不是最清楚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将它有一个加上那个标点符号，就是带到男女和听的人明白的会众面前，所以是男会众、女会众和所有听能听明白的会众的面前。所以圣经是提供给听了能明白的男女 老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很相信真的没有哪一位是不能够明白圣经的啊，就是我们不识字，但是还是能够听明白的。所以是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当以斯拉展开书卷的时候，会众便站起来，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为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说，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民众书一展开的时候，圣经一展开的时候，众民就站立，然后众民举手又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很相信这尼希米记第八章五到六节是告诉我们一种对待上帝说话的态度。会众看见圣经展开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态度，这个是一个崇敬的态度。当我们展开圣经的时候，对待的圣经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们需要对圣经膜拜啊，又或是以为圣经是圣物啊。罗马天主教在民间流传的时候啊，认为圣物有驱魔、驱病的功能啊。当然这个我们是不相信的啊。其实，但是我们基督教也有一种民间的流传，而且是流传非常广的。就是说圣经很有用，那很小心，当我们说圣经很有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是非常大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位置啊。甚至是圣经很有用，有用是为谁所用，是不是？这是为我，很对我来讲很有用，我能很有用圣经。那在几年以前在香港的基督徒当中常常流行一个讲法，但是基本上是取笑一种圣经讲解的方法，圣经为我服务，圣经为我服务，圣经很有用，因为圣经能够为我服务。是不是圣经为我服务呢？就是说我先有的结论，我先有的见解，然后用圣经来支持我的结论。那作为人，我当然很喜欢我所想的跟圣经所想的一模一样吧，我们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子。可是人就是人，以赛亚书所讲的，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为什么以赛亚要这样告诫犹太人呢？如果我们从上文下理来讲读清楚，原来前几节是这样讲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只不过是一个安慰的一个章节，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前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讲的，当庆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不一个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三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其实 五十五章第八节不单单是安慰之言，其实这是一个告诫。原来当时的犹太人离弃耶和华，走在自己为自己已定的路上。换句话来说，就是个人偏行己路，以自己所理解的意念和道路行事。偏行己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大奸大恶的，偏行己路最大部分的时候并不是我是做了很大的恶事不过就是这个就不是上帝为我们所定的道路，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走的道路很可能连方向也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会超捷径。上帝原本叫我行在那个道路上，但是我觉得超捷径比较好，可以赚一点空子。我们每一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做人处事人人不同，我就给自己一个借口，稍微加多减少，有力的证据不妨加油添账，不利自己的偷工减料，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吵架的时候都是你不好，然后再数他怎么样怎么不好，从来不讲就是怎么不好，对不对？人之常情大家都能明白和体会，不过以赛亚讲得很明白，耶和华的道路不能偏离，上帝的意念不能修改，只能够紧紧跟随。尤其是第六节所讲到当听耶和华和寻找的时候和求告的时候，这两个动词就确切地说出对圣经崇敬的态度，这是在寻求在圣经中上帝要和我讲什么。在圣经里面不是我寻找我想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上帝想要的。记得在六七十年代华人教会普遍禁止喝酒，六十年什么时候可以喝酒了？这只能做药用，因为在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肠胃不好，你可以稍微喝点酒。好，那我先要申报利益，我是不喝酒的人所以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我只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支持喝酒是错的，所以我们就用圣经来支持我。所以我很记得从前一位牧师讲，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耶稣也要变随便酒不喝酒吗？那牧师的解释是耶稣也是 无可奈何啊，因为他妈妈叫他做他不能不做。那这个是就是希望圣经支持我的看法，而绝对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喝酒。我就是说我不鼓励弟兄用圣经来支持我个人的看法。在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最炽热的时候，美国南方的讲道里面也充满了黑人是低人一等的人，做奴隶是理所当然的，这都很明确的在印刷出来的讲章里面我看见过不少。当然到今天没有人再敢提起来， 但是圣经作为服务心态，还是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出现的。负面的拒绝圣经为我服务，但是正面的，这圣经指导我的服务，对圣经崇敬的态度，就是我的言行由圣经指导，让我每一次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们跟上帝说，主耶稣，求你开我的眼，开我的心，在上帝的说话里挑战我，鼓励我，让圣经否定我的偏见，使我更新，赋予我重建的方向和方案，由圣经指导我的隐性。再读下去，您就明白圣经如何指导我的隐性。圣经这样记载，省长尼西米和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天也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哭这个字在以斯拉和尼西米出现了，在五处不同的地方出现，都是指到自己为自己的罪痛悔，对自己的失望。第二就是以赛亚记第三章十二节，就是进过旧殿的老人们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因为他们知道他失去了本来象征着他们辉煌王朝的圣殿，但是他们记起为什么他们落到今天的光景，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随从假神，所以今天他的圣殿只剩下这么小小的一个。第一段，以色列祷告认罪哭泣，众民无不痛哭。这段圣经就是讲到以色列向犹太人宣告，他们都犯了罪，娶了外邦的女子，以致引诱他们跟随别神，所以以色列认罪哭泣，然后众民无不痛苦。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就是你是你看听到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个消息，就是耶路撒冷受大难，耶利米痛苦是因为他知道他还没有尽上他的一份力，所以他第二天就去跟王求，让我回去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一段。上帝的律法照亮了我们的心，从以斯拉尼西米的教导，圣经从来不是用来壮大一己的声势，而是让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足和错谬。当众民读出圣经，听入圣经的解读，自然而然就会较见自己的不足，因为圣经就像一个明亮的镜子，认真去读的时候，我们便会在上帝的亮光底下纤毫毕现，好的丑的都较见了我们。对圣经尊崇的态度，就是让我们透过圣经瞥见自己。明显地，在上帝圣洁的照耀底下，我们第一眼因为看见的是自己缺欠，所以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一个圣经提供给被圣经破碎的人，你们愿意被圣经所破碎？用一个比较新的字眼，就是解构。如果你明白后现代的话，那就明白，就是我们让上帝的话来解构我，于是我可以重构。我这个人需要被破碎，然后被上帝重生重建。感谢上帝，痛哭和悔改不是终结，因为还有下文。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众人，大大发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有一天他们明白所教训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当罪造出人的虚妄和错谬的时候，就是我们更新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会见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当我再次审查自己，在上帝面前痛悔和认罪，恐怕没有一个人不会经历赦罪的喜乐。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经历过，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恶，然后在上帝面前恳求赦免，平安喜乐就重新临到我身上。让我学习，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个属灵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这是鼓励大家尝试。我们定期的用一段时间啊，至少有一个小时。然后定期的意思是，就是说我定了今天今年的1月1号啊，然后下次是明年的1月1号。定期的是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啊。我们用一段至少用一个小时读经，求上帝借圣经赐我亮光，就是好好的读经，求上帝用他的话语照亮我的心灵。我相信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为我们带来更新的喜乐。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下个礼拜要回国了，很可能你们在隔离的时候，这是个很好的操练哦，善用你的时候。然后我知道在接下来的还有8章13节开始一直到10章，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更新，我们怎么样去有个喜乐的生活，怎么样庆祝。所以我们往后几个礼拜很可能我们就继续看啊。好，我们简单的说，如何重建，如何更新，就算是所有硬件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可以有最好最好的那个重新回到教会的计划，但是更紧要的是回到圣经上面去，不是用圣经来肯定自己一向所做的，或者是感觉理所当然的，而是让圣经上帝说话在我身上动工，是透过圣经的更新经历喜乐的人。圣经可以更新我们，给我们喜乐的，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事情。 每一次我预备讲章、预备查经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做的是打开圣经，就在朗读圣经三十篇。啊，三十没有什么什么那个魔术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属灵意义，只不过是我是理科生上升。啊，三十是那个统计学那个足够的一个数字，没有什么是随意那个数字。好，让圣经首先改变我。很多人说，讲道的人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首先让那个圣经对我讲说话。不是因为我想说，哎呀，这班会众这个礼拜需要什么信使，是圣经有什么信使给我们的会众。最后，让我们再默想诗篇第十九篇，来做一个总结好吗？我们一起小心的一起念。耶和华的律法存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决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放肆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受着剪刀似的便有大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你对我们的爱的缘故，我们领受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将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主啊，就让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你最具体的恩典就在你的圣经里面。当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律法里面可以更新我们，重建我们。最后在一个时候，我们再思念到是给我们这个福音这个律法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来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中间，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你付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主，今天我们在纪念你给我们这个代价，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被更新、被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